每个星期见面一次，欢迎您来到智慧人生直播间，有何子乐，还有湛山精舍的住持达义法师。法师您好。
子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在生活当中息息相关。不少的一些移民朋友可能来到加拿大几十年了，又或者有些新移民才刚刚到，为的是什么呢？都是为了过更好更舒适的生活。中国人往往都会把钱和生活联系在一起，其实也未必是中国人了，可能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有钱的话也许你的生活可以过得素质会好一些，但是往往这个有钱不等于我们真的生活富有或者是心中富足。
对对啊，这个穷跟富有两个方面的哈，一个呢是从这个外表上呢、啊就是有拥有多少的这个物质啊、财产啊、金钱啊，那么他用的很多，那么就叫富人；那么他很少或自己乃至于没有，那就叫穷人。就是从外在的这个物质生活来讲的啊。另外一种呢，就是从心理方面来讲的啊，就是你不在于是外在物质多少，因为外在的多跟少，跟内心的这个穷与富呢，有时候呢是不同的。不因为你拥有好多金银财产你就是一个富人、你心里面就感觉是一个富人，也不因为呢你一分钱都没有，那么你心里面就是一个穷人。不，有时候不一定的。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人穷志不穷啊，对呀、所以我们中国有时候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就穷人家里啊多才子啊。你不要看他家里人穷，但是他有志向，他努力的读书用功的学习，所以呢穷人家里面有好多才子。那么富人家里多败宠啊、有的很有钱家里面，但是呢他不懂得珍惜，不懂得去积极的进取，那么他会有好多败家子的人也有啊。所以呢就是有时候这个心态很重要啊，有钱的时候呢也有好处，穷的时候呢也有好处，从佛法里面来讲是这样讲的。就是有钱的人呢啊，富贵的人呢啊，他孝顺就多了啊，在家里面啊有很好的这个美食佳肴啊啊，那么孝顺就多了。那么穷人呢也有好处，穷人呢他清闲多了
啊，
因为穷人的话呢他这个野心不大，他只要今天晚上有东西吃，我就很开心了啊，他事情也不会那么多。
而且他清闲的时间比较多。
对，其实呢这个这有钱人哈、为什么有钱？是做大生意嘛，这个生意做越大那钱赚了越多。那么意味着什么？他时间越忙。所以他心里面从来啊他不会停下来的。所以呢有时候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这个有钱的人呢他事业做得大，他常常都要向银行借钱。所以有钱人有时候你表面上看到很风光，其实他欠债累累。
所以有时候不能只看表面哈。
对对对。
往往都会听到有一些很忙的或者是事业有成的人说，
对，
哎，钱是好像赚到了，但是没什么时间，生活还是挺寂寞的。
对对对，是啊。我在美国的时候就发觉到这个富人跟这个穷人哈，在就是他们在生活圈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比如像那个像啊社交方面啊，因为以前我在美国去读书的时候啊，他们都很相信说，哦，美国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没有阶级的之分啊，都是贫富都是平等的。其实呢在美国发觉到这个美国这个贫富啊这个差别很大。他们的生活啊，他们各方面都有等级。比如像那个有钱人呢他们常常开 party。他们就邀请这有钱做客。那么穷人的话呢，他就不太喜欢去跟有钱人去攀比啊，所以
他心里面也有些不自在，
他就会跟这种穷人在一起。所以有时候你会发觉到呢，就是在社会上呢就有两种人，就穷人的话呢就跟穷人在一起，富有的人呢就跟富有人在一起。他们因为穷人来讲他也有志气啊，他觉得我到你参加你这个富人的这个 party 啊，你开的是名车，住的都是豪，都是很豪宅，
豪宅
对呀、啊，穿的都是很好的衣服，啊，他觉得我再怎么比都比不上你，都是低人一等，
嗯、
啊，那么他们就不会去参加他们这个 party，
嗯，
呀，所以这个也是就是一种事实嘛，对呀、啊
嗯，
那么在业余生活当中，我要发觉到他们也是不一样的。在这个业余生活呢，那么这个啊，一般普通人呢啊，他们都是啊，在家里面啊，
看看电视啊，
对，
上上网啊，
对，就是业余生活呢，他们就是跟那个副总是不同的。副总呢就是很忙啊，
嗯、
副总的话就是在业余呢啊，他想办法准备去跑市场啊，
嗯、
啊，到哪去、啊、都要带着这个项目啊，
嗯、
都要带着后头啊，
宴会啊，
啊，对呀、啊，他们去的话呢，都是要想去做生意。啊，所以他们都是几乎是没有业余生活，
嗯，
啊，都是非常忙的。那么时间方面呢，就刚才是你所讲的，穷人呢在家里看电视啊，打麻将啊这样子。那么富人的话呢，啊，他们对这时间呢就很珍惜的，
嗯，
他们就是在那休息，他就想到，哎，我应该怎么样啊？这个我这个公司应该怎么样发展，怎么样做？
嗯、
包括他睡觉，他都没有业余，都没有时间啊、
嗯、
去睡觉。
嗯
啊，所以富人呢，他就是啊，一直在想事情，想怎么样把这个公司把它做好。
嗯
啊，即使在休息，他也觉得哎，我好睡一下，然后为明天啊再去努力，
工作再奋斗。
对，再去做事情。啊，还有呢，就是从归属感方面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像那个啊，这个穷人的话呢，他一般都是觉得啊，反正找一份工作做就行了。
嗯
啊，找一个好的公司。哈、啊，觉得这个公司不错，我就跟他干。
嗯，
那么这个富人就不同了。富人的话呢，就说：“哎，我也想怎么样啊？就招兵买马啊，怎么样把这个公司扩大啊？能够需要不同的这个人到公司来为我所用、
嗯，
把这个公司把它发展起来。”
嗯，
啊，所以呢，从这个归属感里面也是不一样，就是有时候想法是不同的。
嗯，
就是
真的有得必有失哈。你看，如果富人是这样的话，他的生活情趣真的没多少，而且可能自己已经有家庭了，那我没有太多时间跟妻子去沟通啊、聊天啊、谈情说爱啊，又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跟自己的小孩去聊天谈心。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所以呢，就是在某一方面呢，觉得他富有，觉得他事业很成功，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他跟这个家庭的互动就少了，
嗯，
跟这个太太啊、先生啊，或者是孩子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嗯，
所以有时候就是像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忠孝不能两全啊。你想要做一个事业成功的人，做一个父老，那么你就会失去了家庭，
嗯，
啊，这个也是一个啊、
很现实的
、很残酷的一个问题，那么。啊，我们这个有智慧的人的话呢，就应该要取之于中道。
嗯，
啊，这个事业重要，家庭也重要。
嗯，
啊，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嗯，
那么这样就会更加的幸福快乐。
对啊，因为你钱包是富足了，但是你的生活是空虚的，
对，
那也没意义。
对，啊，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就是穷人也好，富人，我觉得这个自信是很重要的。
嗯，
啊，那么在这个穷人来讲呢，这一般来讲是外在的自信比较多一点，
嗯
啊，就比较想我现在我很穷，但是呢，我今天我去参加 party 的时候呢，我希望开一部好一点的车，
嗯，
穿好的衣服啊，希望人家来能够来肯定我，
嗯
啊，那么真正富有的人呢，他内在的自信呢比较大一点，
嗯，
对，就是不管啊是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呢，他都知道说我应该要怎么样做。哦，当我现在一下子这个赚了好多钱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哦，这个钱呢来之不易，我们应该好善用这个钱，
嗯。
那么当他这个失败的时候，他也觉得哦，这个是有来有去，
嗯
啊，我就应该想怎么样把它赚回来，
嗯
啊，所以呢，有钱人因为他比较啊就有这个自信嘛，他输得起，
嗯，
对，穷人一般输不起，
对，
所以就这个啊，这个有钱人呢，他这个信心比较足。
嗯
啊，这个内在的信心比较足。还有另外方面呢，就是这个没有钱的人呢，他没有一种安全感。
嗯，
对，他就觉得我现在银行剩下这一点点钱啊，我想要结婚的时候要买一个大房子怎么办？ 对呀、啊，这个几经婚礼要花好多钱，我怎么办？啊，还有想到说，哦，我有时候说我生病了，或者是我爸爸妈妈有问题了，啊，所以呢，在心态方面，这个穷人呢，他是没有一种安全感。
嗯，所以平衡心态很重要。嗯、
对对对、
嗯，其实这个富与贫啊，刚才您说的有一个是表面的，有一个是内在的，内在更重要。
对对对，是，所以呢，就是这个心态你要保持好。我记得我在美国的遇到一个教授，他跟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五六十岁了。那么他以前小的时候，他当了现在当教授了，就是一年收入也不错的，他老教授嘛。那么他这个人是平常我观察他是一毛不拔的人，
铁公鸡
啊对对，铁公鸡的，就是你常常请他吃饭，他可能几乎说从来没请过你吃饭的那种人。那有一天我就跟他聊天，跟他探讨这个人生，我就说有的人现在工资收入都不错，但是呢对这个用钱方面很谨慎，为什么呢？啊，我同时要问他的自己，他就说呢，他自己年小的时候呢，他是过穷日子过习惯了，啊，从小的时候呢，他生出来了，他不知道谁是他爸爸，他没见过他爸爸，那么他妈妈呢跟几个男人啊在一起，有几个这个养父，他住在不同的养父的家里面，那么从小呢他就没有一种安全感，乃至于他到现在五六十岁手上有这么多钱，他也没有安全感，他怕我这病了以后谁来照顾我，所以他对这个钱呢看得非常非常的重，对啊，这个也是一种啊不健康的一个心态，所以你刚才讲到这个富跟这个穷啊，有的人呢啊，很有钱，但是呢，一毛不拔。对。
对。
那么这层钱对他讲，也等于说是没有用。
是是是。
是一个数目，就是说，哦，我现在有几百万，有几千万，但是呢，他从来他不去用它，他不舍得用，跟穷人没有什么两样的。对。
我经常都说啊，在春节过年的时候，我们不是会祈愿嘛，经常都祝自己或者是别人万事如意啊之类的。
对，
其实生活最终我们追求的就是开心。
对了，
尽管你有钱，其实把这个钱能转化为开心也是值得。
是，
但如果你是转化不了的话，你有家财万贯也没用。
对，我常常跟他们讲，我说我们为什么现在要去工作，那么就因为希望说我们要提高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要生活，这我们要基本开销，所以我们去工作去赚钱，赚钱是为了改善生活，为什么要改善生活，就是让我们的身心得到更加的快乐，所以其实我们人一生当中是追求快乐，但是呢现代的人呢，他对这个生活的意义呢啊不是非常的清楚明白，所以呢他就会偏了，啊，他是为了赚钱而赚钱，为了工作而工作，啊，这样的话呢，就不是真正赚钱的意义了。
我觉得中西方文化还有一点点的不同的差异。像您刚才说到的，有不少的人可能有钱了之后，要开好的车，要得到人家肯定，又穿好的东西啊，背好的包包啊，这样。但在西方国家，你发现有很多有钱的人反而比较朴素一点哈。
对啊，当然是每一个国家我相信都有，就像我们中国有一生有钱，他也有这个低调的，啊，但是一般来讲呢，他们这种有钱人哈，我相信大部分的了，他们就自然而然，因为他都跟他就是在少部分的有钱人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的穿着啊，他们的车子啊，他们的房子啊，都希望是啊很好很舒服。这个是大部分的这种追求了，也有像刚才说的，你所讲有一些人呢，啊，挣的钱越多，他就人应该越低调，这个低调里面呢，我觉得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呢，他就怕树大招风啊，你到处都
穿安全问题，
安全的问题，他就说我为了安全，我宁可呢不要这种身外之物啊，对，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他们这个。感觉到说我很有钱，把这个钱呢就当成是一个啊，就是我现在有这个机遇得到这个钱，但是可能会很快就失去了，所以对这个钱他不会是太在意，不会对这个名也不会太在意，他也不需要人家去啊正去肯定他是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所以他这个把这个富跟这个穷呢已经可以说是看开了，又有这种情况，所以一个人呢他就是他 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他的境界跟普通人是不一样的。
嗯，
就像我常常讲的是，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真人不露面”，啊，露面不真人。
那是
真正很有钱的话呢，他自然而然到那个境界了，他就会低调。
嗯，
对呀。
我也曾经听过有一些，为人父母的就说了：“哎呀，我现在那么辛苦赚那么多钱，为的是什么呢？我不为自己，我就为了自己的子女。”自己已经过了大半辈子了，希望他们能过得更加开心快活。但中国人呢，往往就像上一期节目我们也有说哈，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最怕就是哎呀，我现在有钱，但是我的后代把这个家财全部散掉了。
对，这也是一件值得我们深思的事情，就是有关于这个，我们对后代的话呢，是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嗯，
这值得我们，特别是值得我们华人深思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我们华人的对子女的这个爱护啊，
嗯，
比起对老外啊，要就是差别很大的，
嗯，
老外呢比较就是父亲跟儿子呢相对来讲比较独立的，啊，这个儿子就跟告诉爸爸，爸爸你不要，我十八岁以后啊，你不要告诉我做什么。啊，你做你的，你赚你的，啊，我赚我的，我做我的。那么
比较独立，
对，我们中国人呢，就是你到了40岁、50岁、60岁，有老爸在，有父母在，都你永远都是爸爸妈妈的孩子，他都要管你。
嗯，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哈，这是很美的一种文化。啊，那么对这个这样的话呢，就无形的就对这个儿女就很 care。我在乎啊，希望他能够读好书，找好工作，找到好的这个归宿。
嗯，
啊，
不顾一切的去帮助。
对对对对，是。那么如果呢，我们呢，只是用金钱来满足这个下一代他的这个满足感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危机。
嗯
啊，他会把这个钱呢，觉得父母赚了这么多钱，我不用去工作，我不用去找到一个专业来赚钱的。那么他就有时候对生活就工还对生活对工作就无所谓、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这个钱很快就会消失了，就会坐实三空
啊。
对，所以呢，我们对这个下一代孩子的教育呢，最重要的从这个教育下手，
嗯，
然后教他们怎么样做人，教他们怎么样处事，
嗯，
教他们做一个怎么样有修养的人，
嗯，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今天在节目当中，谢谢达义法师给我们的教导哈和跟我们的分享。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穷要穷富贵，富要富的平凡。说到福慧增长的话呢，在我们加拿大有这样的一个盛世，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有提到就是家国五台山，那正在如火如荼的这个兴建当中。其实目前的进展如何？
进展都算是很顺利的啊，因为我们也没有想到的啊，我们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只是发一个愿力，希望说，把加拿大佛教四大名山建好，
嗯，
在这边弘扬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嗯，
啊，这个弘扬佛教的慈悲精神啊，那没有想到的有好多人出钱呐，出力啊，
嗯，
所以我们现在不单单我们这个大雄宝殿要把它盖起来，同时我们希望把大雄宝殿周围的观音殿呢，地藏殿啊，天王殿啊，大山门啊，钟楼啊，鼓楼啊，啊，全部把它建起来。
嗯，
啊，为什么要认啊把其他的殿堂全部起来呢？因为从这个成本呢，就是你同时做的话呢，你这个价钱会比较便宜一点。
嗯，
还有另外呢，如果说你时间拖得太长的话呢，每一年的这个人工啊，物价都会增长
啊，那是
呀，所以呢，我们就怕这个物价增长，所以呢，我们把这种刚才讲的这种殿堂的材料都把它买下来了，
嗯，
那么这样的话就变造成我们这个经济方面就比较紧一点了，
嗯嗯，
啊，就是我们要去贷款啊，
嗯，
然后去买这个材料，
嗯，所以呢，就各界的信众或者善长的话呢，其实。随时大家都可以继续为我们家国五台山呢是出一份力，有这样的一个很方便的捐款的方式，是可以来到占山精舍，或者是打电话905-886-1522转234香油台做一个查询。那其实目前就比较多的朋友去捐献的好像有几种不同的形式，第一个呢是那个大雄宝殿的那个铜瓦，
对，
是成对的。
对，
每一对呢是100元加币，或者呢是大殿的有一个万佛像，每一尊是600元。那如果呢大家捐款是500元以上的，都有一个刻名，是吧？
对对，可以
把你名字永留在
五台山。对对对，这也是很有意义的。
对
啊，把这个名字呢啊，我们留在这个加拿大五台山，对我们建成以后啊，那我们到五台山呢就有点亲切感。哎，这个、这个专业怎么专业的这个寺庙，我曾经也啊捐过钱呢。
嗯，
那么对后代人也是一种教育，也是一种启示。
嗯，
就是我们一个人呢，在生活当中除了赚钱之外呢，有时候做一种啊这个文化事业啊慈善事业呢是很有意义
的。嗯，而且呢这个铜瓦和万佛像还有另外的一种意义，就是可以带来很多的福慧给自己或者是家人。
对对对，因为这个寺庙呢就是一所学校，佛法就是一种教育啊，尤其是这个加狗这个五台山是融合这个啊不仅是宗教啊文化啊教育啊啊，这个慈善啊，啊一体的一个名山，所以呢，只不是出家，不是这个幸福的人，我们作为中国人，或者我们作为一个加拿大的人，我们都应该大家同心合力把这个五台山把它建起来。
嗯，
因为我们相信五台山建起来呢，啊，对大家都是有利益的。
嗯，
啊，如果是旅游方面呢，可以以后到周末的时候呢，可以到五台山那边去参观旅游。
对，这也是绿色产业哈，无污染。
对，那么对呢，爱好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老外啊，或者是作为我们这个华人第二代呢，不懂得对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不明白的话呢，也可以到加个五台山那边去啊，到那去寻根呢。他们去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样子，
嗯，
尤其是我们这个大雄宝殿是仿照那个啊1000年前唐朝的古建筑那种结构，
嗯，
啊不用一颗钉子的，
就
是
入榫，
对，都是用的入榫啊，用斗拱啊，
嗯，
啊这种结构学是在你看中国人非常有智慧，很聪明，在1000多年前他就有这种技术了，
嗯，
啊所以呢这个五台山建成以后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中心啊。
嗯，而且呢在现代用这样的一种建筑形式去建造那么大型的建筑实在是很罕见了。
对，就是有个特色啊，就是首先呢就是它是唐朝的这个古代的这个啊木头结构的寺庙，在北美这边的哈还几乎说不是很多，尤其是这么大的，
对，
这个规模这个建筑群体啊很少的。
嗯，而且那个材料也很珍贵。
对，那材料都是花梨木的，都是老挝来的花梨木，都是非常珍贵的啊，非常漂亮，纹路特别的好。
嗯，
因为当时我在构思建这个五台山的时候呢，就想着这个地方建起来不仅仅是给佛教徒用，
嗯，
我们希望说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到北美这边发扬光大，
继续传承。
对，所以除了这个建筑之外，将来呢啊我们可以比如像画画啊、书法啊、摄影啊、啊茶道啊、啊这个花道啊，或者是这个啊素食的这健康啊健康的
饮食的理念
都会在这个五台山那边发扬光大。
嗯，非常的棒哈。
对，
那大家可以继续联络湛山精舍，就是905-886-1522-234内线，在香油台方面会解答大家的各方面的查询。嗯，捐建这个加国五台山的整个三个不同的方式，其实方式有很多啊。三个比较主要的方式，首先有大殿铜瓦，每对是100元，大的万佛像每尊是600元，还有就是捐献500元以上的都有一个刻名留念，而且这个是永久的。
对，
嗯，好，今天的节目暂告一段落，谢谢达义法师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各位，阿弥陀佛。